上个礼拜我们讲教会历史呢，是讲到改教时代的几个重要人物，马丁路德，还有慈运礼，还有加尔文，这三个是改教时代里面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那慈运礼因为那个活得比较短，所以他的影响力呢后来就没有太大，跟随他的人后来都被加尔文接收了，所以加尔文在这三个人当中，他可以说后来变成他的影响力最大。那为什么他的影响力最大，我们也有分析一下。一个，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基督教原理，对不对？基督教要义。那另外呢，他又成立了一个日内瓦学院，训练了很多的传道人。另外他自己在日内瓦那个地方把这个城市建设起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模范的一个社区。所以这些事情点点滴滴加在一起以至于他的这个影响力就非常的大。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一个比较，除了这三个主流之外另外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叫做重禧派。那重禧派它是源于瑞士的苏黎世。苏黎世是谁的大本营啊，就是那个慈运礼，对不对？所以他们本来是慈运礼那边的，在那边聚会的。可是他们对于慈运礼还有路德的改革呢不太满意。应该说很不满意。他们认为改革不够彻底。他们主张怎么样呢？他们主张教会应该是由真心相信福音的人所组成的。因为他们现在放眼望过去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那他认为说这是一个不对的现象。他们认为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堕落的现象以至于里面有充斥了很多的假信徒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婴儿洗。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一生下来之后就给他施洗了。他们一受洗之后他们就成为基督徒。那结果呢，这些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他们一受这个洗呢，这个会让人家一个错觉就是我受洗了，我得救了。其实不是的。所以这个然后婴儿洗呢在圣经里面又找不到这个根据。所以他认为说第一个导致教会堕落的原因就是因为婴儿洗这个制度。第二个呢是因为政教合一。为什么政教合一会造成这种堕落的现象呢？因为你只要是在这个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所以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呢，你就自动是什么？是教会的会友。自动是教会的会友，因为是国教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那你就一定就要信这个教，对不对？所以这个结果，这个样会导致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假信徒。可婴儿洗对当时的多数人来说呢，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婴儿如果不受洗，一旦夭折就没办法得救。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总觉得给他施个洗让他受洗比较安全，比较保险，对不对？可重禧派认为在圣经里面根本找不到为婴儿施洗的根据。但是慈运礼呢他却赞成。所以那时候在苏黎世就展开一个辩论。辩论完了之后，那个议会呢就接受慈运礼的看法，就拒绝重禧派。好，那重禧派他们呢就在1525年的时候在那边一次聚会当中呢，有一个弟兄叫做格列伯啦，他就首先为有个另外一个弟兄叫做布劳洛克重新施洗。照理说他们那个婴儿洗，受过婴儿洗之后他们就不再受洗了。他们那时候会在接受一个什么叫做坚信礼但那个不是受洗但他们现在是重新给他施洗了。那之后这个布劳洛克呢他也为其他人施洗。所以这些人呢等于是说都是重新接受这个洗礼。所以这个后来别的人呢就称他们为重禧派那重禧派他除了反对婴儿洗之外，他也反对这个政教合一，对不对？所以他们主张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说这个政治归政治然后宗教归宗教。他们坚持信仰自由，他们反对透过法律来强制民众信仰任何的宗教。你要信什么宗教都可以，都是你的自由，法律不会因为你信这个而来处罚你。但他们如果一旦是政教合一的话呢，你不信仰这个国定法定的宗教的话，你就是犯法。你犯法的话就要接受处罚，在那时候的处罚呢是很可能是死刑所以当政教合一的时候呢，错误的教义不但会触犯教会， 同时呢也会触犯了政府的法律，所以异端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是需要由政府出面来惩罚的一个大罪。可是重禧派他认为说，这个异端呢，教会可以把这个异端的分子啊，把他赶出教会，但是呢，不应该让政府来处罚这些异端的人，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信仰的自由，政府不应该要来干涉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一干涉的话，他们就会假装相信，他们就成为教会里面的那些假基督徒，所以这个后果那个后遗症会很严重。那早期的重禧派他们就教导信徒呢，要尽量跟世界要分开来，所以那也不可以卷入说要动刀剑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规定他们信徒呢不可以担任公职，不可以当兵，不可以起事，也不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所以那是当时比较强烈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那后来有的人当他们真的面对一些战争的那种挑战的时候，有人要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信徒后来就发现，加尔文派的教导比较持平，所以后来很多人就从重禧派转到加尔文派去了。那另外呢，有些重禧派信徒他们就设立了弟兄社区啊，实行凡物公用的生活，就是共产主义啊。好，那所以这派你看起来就是比较极端，对不对啊？好，那他们就是因为，可是他们的那些理念是对，那个你看那个婴儿洗了，还有政教分离啊，你现在越想就觉得说，这是很对啊，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教会里面真的会有很多掺杂啊。结果他们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啊，遍及瑞士许多的地方啊，瑞士啊，还有奥地利啊，还有波西米亚，还有德国的南部啊，一直到莱茵河谷，一直到荷兰啊，这些地方呢，重禧派他们就在那边发展得很有规模。你看这些红色比较深色的都是他们聚集的地方啊。那重禧派的瑞士呢就被称为瑞士弟兄会啊。那到了荷兰呢，后来就发展成为门诺会啊。那但是因为重禧派他对于现有政治秩序啊采取漠视或者敌对的态度啊，所以让他们人家认为他们是革命分子。天主教呢因为重禧派而怪罪路德派啊，那以至于路德派也很痛恨重禧派啊。那另外有一个事件让这个重禧派的名声啊更是受到重创，有一个地方叫做敏斯特啊，敏斯特靠近荷兰那里。那因为有一个自认为是先知的一个人叫做马提斯啊，他就带领了一批重禧派的信徒呢攻占了这个敏斯特啊，在1533年的时候，他宣称新耶路撒冷就要降临在这个座城市。对，在那个地方又实行共产啊，甚至于后来这个马提斯后来就战死了。战死了之后，另外有一个人呢就接续他，那个人呢就宣称他就是大卫王啊，就开始实行多妻制啊，所以这更乱了，对不对啊？后来那个城市就被包围，然后到了后来就是非常惨啊。到了1535年的时候，那个终于那个城被攻破了。所有的城市的居民啊都被屠杀啊，这个是他们在这边就是成立这个敏斯特王国啊。好，那结果后来，你看这个后来他们人被抓起来啊，这边施行了酷刑啊。那酷刑，死了之后那几个头啊，他们就做了几个笼子啊，把它挂在这个教堂的这个塔上面啊。那这几个笼子现在还在啊，你去那边看。观光的话，你会看到这里有几个笼子，对不对啊？就当时把那些几个头啊的尸体就挂在上面，给大家看啊，来警告大家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给那个跟正教啊，给跟正教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怎么离开天主教之后啊，人会走得这么偏激，这么极端啊？所以这个是给跟正教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那时候不管是跟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起来逼迫他们，觉得说这个是跟正教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嘛啊。所以慈运礼派、路德派、加尔文派还有天主教呢，都一起发动对重禧派残忍的逼迫，所以他们或被吊死啊，或者被烧死啊，更多的是被淹死啊。 那因为逼迫他们的人就取笑说啊，他们喜欢洗，就让他们洗个够，所以就很多人就被淹死了。那时候受害的人有几千个人啊。好，那因为那时候那个啊，他们的人数呢，其实几千人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多的啊。好，那右边那个是被火烧之后，后来还没断气，所以有人就用那个什么那个叉子啊，再给他插进去啊，那他真的死了啊。好，那后来有一个人叫做门诺西门斯啊，这个是什么样？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啊，当然后来在圣经里面就很下了很多功夫啊，研读早期的这些啊基督教的一些作者，还有路德啊这些改教领袖的著作。后来1536年，他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啊，那时候他加入了他们在荷兰那个地方的重禧派。哦，那时候已经这个敏斯特王国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刚刚才过去啊。那时候他就加入重禧派，结果他就在荷兰还有德国各个地方旅行啊，在每到一个地方就把信徒组成教会，然后借着讲道跟写作来劝勉他们。以后这批信徒就以门诺派啊来取代了重禧派，那这一派呢就没有像当初这个重禧派呢那么的激烈，那么的极端。他们就比较和平、勤奋、兴盛啊，然后呢是被人尊重的公民，他们没有说拒绝担任公职啊，所以在这些方面他们比较中庸、比较和平啊。那在改教时期到处被拒绝的这重禧派信徒呢，现在就让人家的观感就开始改善啊。好，那所以这个门诺会到现在都还有，因为加拿大也很多啊，然后他们是很强调政教分离啊。好。那这个重禧派另外还有一支啊，后来发展成为叫做亚米虚派啊，就是这个在是100多年后1693年啊，那时候就瑞士弟兄派啊就分裂了，其中有个人叫亚门，他就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5:11啊，认为说5:11什么，就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啊，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啊。好，这是讲谁啊？这个是有一些人，他认为说这些人就被革除教籍了啊。那这些人他说你跟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亚门这些人认为应该要跟他们完全的分开。但另外有些人认为说这个跟他吃饭都不可，就是讲他圣餐啊，所以呢，这个观点就不一样啊。亚门他的认为他的观点比较严格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分裂了。结果他们分裂之后，亚门的跟从者呢，他们就订立了很严格的教会惩戒方案。这个方案让他们保持一个独特的传统生活形态，被称为亚米虚派。什么叫做传统的生活形态？他们到现在都还不用那种现代的科技啊，他们不用电啊，他们不开汽车啊，他们还是坐马车，还穿这个传统的衣服哈，那还是用油灯啊，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所以直到今天呢，在美国的宾州、俄亥俄州、还有印第安纳州、还有爱荷华州、还有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都可以找到这些亚米虚派的聚居的地方啊。你看他们就是穿着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哈，坐马车啊，不开汽车啊，所以很。这是很特别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就从那个重禧派发展出来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那个英国教会的改革。上面这个就是英国的那几个王啊，亨利7世、8世，爱德华6世、玛丽还有伊丽莎白1世，这是从1500年一直到1580年的这几个王。那英国教会的改革呢，不是由神职人员所领导的，还是由国王所领导，这个比较特别哈。他的导火线是因为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亨利八世啊，他起初是因为他父亲亨利7世的要求。那为了保持跟西班牙的同盟关系啊，所以他在登基之前就娶了他的寡嫂西班牙公主凯瑟琳啊。这寡嫂为什么叫寡嫂呢？因为这个凯瑟琳呢，本来是嫁给亨利八世的哥哥啊。那这凯瑟琳她本人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皇帝查理5世的姨妈啊， 姨妈，不过那时候她年纪很轻，老十几岁，那她本来是嫁给亨利的哥哥叫亚瑟，结果亚瑟在结婚之后五个月就死了，那时候才十五岁，那时候凯瑟琳也很年轻，可是她这个是一个女中豪杰，那这个先生过世之后，不过那个那个凯瑟琳她是宣称，就是说她虽然嫁给这个亚瑟，可是她从来没有跟亚瑟同房，所以等到那个亚瑟过世之后啊，虽然他是一个寡妇啊，实际上他根本跟亚瑟啊没有正式的完成那个婚礼啊，因为他还没有同房过啊，所以他还是处女，所以他一直坚持这一点啊。那后来他也担任这个西班牙驻英国的大使啊，年纪很轻啊。那他很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啊。后来这个谁啊，那个亨利七世呢，就想说了啊。这个哥哥过世，那这个让这个弟弟来娶她了，来娶她。那好，那个亨利八世就要娶她了，那这个本来是违反这个天主教的法典，因为天主教有规定，就是你不能娶你的嫂嫂的，但那个时候呢，可能那时候教皇他有一个特权，他可以豁免，结果那时候因为教皇受到西班牙的掌控了，就特准了这个婚姻，那时候亨利是18岁，凯瑟琳已经24岁了，他们就结婚了。可是他们结婚了多年了，凯瑟琳只生了一个女儿叫玛丽，其他又生了六胎，这六胎全部都夭折，有的是生下来之后没几天就死了，有的是一生下来就是死的，那有的是流产，所以那这流产的也好，生下来死胎也好，还有生下来几天就死了，多半都是男的，那结果呢，这个偏偏这个女的是活下来了，结果这个亨利八世啊，他就觉得说心里头毛毛的，为什么？他觉得这当中有一个咒诅，这个下面这个是他们过了多年之后的变胖，好，亨利八世呢，因为他认为他是娶了这个哥哥的这个娶了这个嫂嫂了，才会招来这个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在利未记20章21节说，人若是娶弟兄之妻啊，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所以他就觉得哇，可能真的是这样子，他不应该娶这个凯瑟琳的，所以那时候他就请求教皇啊批准他跟这个凯瑟琳要离婚，他想要另外娶这个波林，这波林是谁？是凯瑟琳的一个侍女，然后他们本来之间就有些暧昧，所以他这时候就想要娶她，为她立后，这个波林，那波林虽然是侍女，那她背景也是这个贵族人家了，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一个最狠毒的小三，他这个人呢非常很有心机，他就在那边引诱这个亨利八世，然后呢一直催促他跟这个凯瑟琳要离婚来娶她，那这个人又非常骄纵，非常奢华。后来他终于做了皇后之后啊，就皇宫里面没有人喜欢他，因为他非常骄傲，然后他又非常的奢华，这个天天奢华宴乐，那个是他是从法国那边来的，所以也蛮有这个法国那边的味道。后来他生下了这个伊丽莎白，然后之后啊，这个后来被亨利八世给斩首了，因为他对波林开始不满意，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呢也说这个波林的坏话，然后后来他们就反正是搞了一些罪名在他身上，就把他拖出去斩首。但是波林其实这个人也非常不好，当他做了皇后之后啊，结果他呢又开始迫害这个凯瑟琳，凯瑟琳就会被打入冷宫，然后呢他也迫害这个凯瑟琳的女儿叫玛丽，强迫玛丽为他的女儿叫做伊丽莎白啊做他的下女，做一些非常出众的工作，然后不让凯瑟琳跟他女儿见面，所以这个都波林怂恿这个亨利八世。那亨利八世本来是很疼这个玛丽的，可是后来有了新欢之后啊，就把玛丽就冷落他了，而且甚至于因为后来他们把这个凯瑟琳休掉，其实也不是休掉，他们是说这桩婚姻无效，因为当初他是哥哥的这个太太，他本来就不应该娶的，所以这个婚姻无效。既然无效，就表示说凯瑟琳所生的这个女儿叫做玛丽呢是什么？是私生女， 所以当这个凯瑟琳被休掉之后呢，他的女儿也变成是私生女，那后来他就过遭遇到很这个凄惨的待遇。那时候我看这些故事，我就觉得哇，这个亨利八世实在心非常狠毒啊，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对那个凯瑟琳也好，对他这个那个玛丽也好，都非常狠。当然是波林在后面推波助澜，那个这是宫廷故事啊。那个教皇就碍于西班牙的势力呢，拖延了好几年了，都不批准他这个离婚的申请。于是这个亨利就决定自行处理这件事情。后来1533年呢，他是1525年就跟这个波林有这个暧昧啊，那就拖到1533年了。他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叫克兰麦啊，在他的协助之下，就先宣告他跟凯瑟琳的婚姻是无效的。既然是无效，根本就不需要离婚，对不对？因为开始就这婚姻就不存在，所以既然婚姻不存在呢，就不需要教皇的批准你来离婚啊。所以呢，他就绕过这个，他直接就跟波林结婚了啊。后来呢，就隔年呢，他就命国会通过一个叫做最高权威法，宣布他跟他的这个王位继承人是英国教会在地上唯一的最高元首啊。意思就是他取代教皇了啊。这个是在1534年的时候 ,OK。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教会就脱离了天主教。但是呢，除了改变教会，英国教会在地上的最高元首之外，其他没有任何改变。他是在教义上面，在仪式上面都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他们这个脱离天主教，不是因为真理上面的一些看法不同，纯粹是因为在政治上的方便，他取代教皇啊做教会的元首啊。好，所以他们还是一样非常的这个谁啊，亨利还有那些英国人还是自认为他们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啊。甚至于这个亨利八世，他在那时候马丁路德啊刚刚起来改教的时候啊，他还写了一篇文章痛批的马丁路德是异端。所以那时候在1521年的时候获得教皇颁授一个叫做信仰捍卫者的一个尊号。所以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只不过现在是在王的这个带领之下。所以那英国教会呢还是维持由主教来治理。好，然后呢结果后来亨利八世就死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就即位。那时候他继位的时候年纪很小，才9岁。他才9岁。马克吐温有一本书啊叫做乞丐王子。那乞丐王子就是以他爱德华六世为蓝本。那本书是他虚构的了。就讲到作为一个王子啦，然后在皇宫里面太无聊了，就跑出去。跑出去之后呢，在街上碰到一个乞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他就跟那个乞丐呢交换条件。他两个互相这个衣服就交换了。结果让那个乞丐去当王子，他去当乞丐，他想要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结果经过很多波折之后，到最后他又回到王宫里面去，又把那个身份再换回来。好，这个是讲到，那就讲到爱德华六世了。好，那他是谁生的？他是那个亨利八世的第三个太太生的。他是第三妻子叫做西莫尔。那西莫尔是一个支持康仪宗的一个信徒。他生下这个爱德华六世之后没几天就过世了。可能他被认为是亨利八世的六个妻子。亨利八世总共娶了六个妻子，前后了，这是第三个。他是这六个妻子当中最美好最谨慎也最慈悲的一位。他没有像那个前面两个那么哇那么有能力，教育程度那么高，那么有魅力。但是他这个人比较怎么样？比较简朴啊。他做了皇后之后呢，把那个前面那个叫做波林那时候在皇宫里面，这3天2天就是搞那个开那个 party 哈。然后那个每个那个人里面都大家都穿的都非常的这个奢华的。这个谁啊？这个西莫尔做了皇后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改掉了啊，没有什么 party 了，皇宫里面变得安安静静啊。然后那些一大堆这些人啊，都让他们这个回家啊，只留下少数的一些仆人啊。然后穿着呢也都变得非常的保守，就是英国式的，不像那个波林是法国式的啊，很比较 比较浪荡啊。好，所以然后他也对于那个谁玛丽还有伊丽莎白蛮好的，他还劝那个亨利八世要多照顾那个玛丽，所以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一个皇后。不过就是生下儿子之后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这个亨利非常的痛心，因为他是唯一为他生下儿子的一个皇后，所以他是认定他是唯一的皇后。后面还有两个呢，还有三个，三个里面有一个是也被砍头，有一个是也后来就很快离婚了，那另外最后一个是得以善终了，总共六个太太就是了。好，那在这个爱德华六世在位的时候啊，这个坎特伯里大主教克兰麦他就指导他，那时候英国教会跟天主教就渐行渐远了，在教义跟礼仪上就开始有变革了，例如说在圣餐的时候信徒可以同时领受饼跟杯，教堂里面取消图像等等。还有为了强化改教运动，克兰麦特别从德国请到复原教就是更正教的这些领袖们到牛津跟剑桥来执教，所以你就看到说怎么样让一个改教的运动在英国能够生根，这克兰麦他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把那些人请来在他们的大学里面执教，所以他们这样教育出来的人里面就会有这个改教的这个种子。然后又有那时候他又因为许多圣职人员他们还是照着罗马天主教的那种传统在举行教会仪式，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教导，对不对？所以克兰麦就在国王的特许之下就差遣了许多的叫做御用牧师到各个地方去游行讲道，教导圣职人员，教导一般百姓。你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说，哎，这很像什么？很像在那个旧约时代里面那个约西亚啦，西西家啦，那时候他们要改革，对不对？他们常常就差遣立位人祭司到各个地方去传讲这个律法，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是克莱麦拉家同样的做法，要让这个新的这个观念要扎根在民间。好，那可是这个爱德华六世在位只有六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才15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结婚也没儿女，所以这个时候就由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来继位了。玛丽，好，那玛丽本来是被算为私生女了，但是因为后来亨利八世死了之后他就想到说如果他这个儿子死了之后呢，他就是继承了顺位是谁呢？那就是玛丽跟伊丽莎白，所以那时候玛丽就让他能够登基继位了。那玛丽一直都是天主教的支持者，她的青春期经历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而且呢因为这个宗教改革使她成为私生女，让她蒙受了很大的耻辱，而且那时候吃了很多的苦，所以她从来就不对宗教改革具有好感，所以她就致力于使英国要恢复天主教。因此在玛丽的任内呢，天主教的势力就得以卷土重来，那时候她让整个在英国的改教行动倒退了20年，就得回到亨利八世这个改教之前的光景。那时候他就极力逼迫改革派，在1555年一年当中就烧死了75个改革派的人士。1555年也是另外一个发生重大事情，就是他们那时候马丁路德他们的那个什么德国那边他们就签订了奥斯堡合约，所以那时候路德宗就得到合法的地位。那在英国这边呢，这个玛丽那时候开始在逼迫这些改革派，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被迫害的两个主教是克兰麦的同工，一个叫做拉提梅尔，那另外一个叫做利德里，他们呢这两个是主教，他们在牛津大学的街上就被烧死。那这个拉提梅尔在要被烧死的时候呢，他还对他的同伴就是利德里说，他说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所以这两个人他们都非常勇敢的面对殉道。好，那这时候但是女王她现在最主要的目标要面对着克兰麦，她认为这克兰麦才是那个头头，那为了要折服她， 他就强迫克兰麦观看这两个童工被烧死。那而且那时候克兰麦是帮助亨利八世成功修掉凯瑟琳的大功臣，所以玛丽女王对他的恨意你可以想见，他认为这个仇恨啊，这个一定要在这时候给他报复回来。那这个克兰麦他不像前面他那两个童工那么勇敢，这个人这方面啊比较软弱一点，所以那时候他就向那个女王还有向教皇就屈服了。可是女王呢他不饶过他，而且为了打击改革派就强逼他签署了一篇否定抗议宗教义的一个宣言，所以他也签了。签了之后呢，可是第二年女王还是把他送上火刑场，而且要他在受刑之前呢公开承认他过去的错误来打击改革派。可那时候他在面对这个火刑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他克兰麦就突然冒出勇气啊，他就坚定地宣告他的抗议宗信仰，他拒绝教皇，而且他说啊，他的手因为曾经签下那个违反他真正心声的这个文字呢，应当首先要受到火刑。所以那时候当他被那个焚烧的时候，他就真正举起他的手放在这个火里面，直到被火烧焦了。你看那个他站在中间，对不对？旁边有摆了一大堆像是那个什么稻草麦秸，对不对？那些士兵呢，就旁边火就要开始烧起来了。烧起来之后，他就把手就先放在火里面被烧。所以他后来是以一个殉道者的姿态离开这个世界啊。那因为他的勇气呢，许多人就坚持了他们抗议宗的信仰。玛丽女王因为在他统治之下烧死了差不多300个人呢，就得到一个称号叫做“血腥玛丽”啊 ，Bloody Mary 啊。烧死300个人其实还不是很多啊，但是那时候在英国的民众当中啊，这个舆论当中啊，就造成一个很深的一个影响，让人对于这个天主教啊印象非常的恶劣，因为这被烧的这些很多都是一些正直的那些抗议中的人士啊。所以等到玛丽死掉之后啊，就由那个波林的女儿伊丽莎白继任啊。那这个伊丽莎白的母亲就波林嘛，波林跟这个亨利八世这个婚姻呢，是罗马教廷否认的，因为罗马教廷认为跟凯瑟琳的婚姻才是正统的婚姻啊，所以他母亲的婚姻是被罗马教廷否认的，所以因此他也不得不自认为是抗议宗啊。从这个立场上面来说，他也是抗议宗，可是也后来他也是为抗议宗啊，成全了很多事情啊。所以当登基的时候呢，这个血腥玛丽的逼迫已经使得英国的民情更加的同情抗议宗。1563年啊，英国教会啊就把克兰麦所拟的信条修改了。克兰麦那时候拟定了这个什么42条啊，就是教会的一个信条，还写了一个公导书，刚忘了讲，那公导书就是讲到说，你碰到什么样场合受浸的时候，你应该要什么祷告，然后呢啊，要有人过世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反正在各种场合啊，你要怎么祷告啊，那个作为一个范本让大家能够参考啊。好，那他有一个42条啊，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是根据什么。那他现在把它修改了一下，变成39条啊。这39条直到今天仍然是英国教会的正式信条。从此天主教徒在英国就成为少数啊。好，所以呢，这个1534年呢，英国是通过最高权威法脱离了天主教。到1563年呢，那时候通过39条信条啊，39个信条，那这成为英国教会的正式的信条。所以这个时候，英国教会等于就是稳固了啊。好，这是英国的改教。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个苏格兰啊，苏格兰教会的改革啊，在改教时期啊，这意大利跟法国在当时是文化最先进的，在文明上面都最先进的啊。然后呢，瑞士还有德国的中南部、荷兰还有英国呢也不差啊，只有这个最偏远的地方，比方说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还有德国的北部，还有爱尔兰，还有呢苏格兰，这些地方仍然笼罩在中世纪的阴影之下，所以改教运动在他们当中啊，就没有什么，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方啊，就好像这边还是 还是冷冷的，但是最热的地方在德国，在瑞士那个地方。好，那时候苏格兰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又在无能的国王跟封侯的管制之下，那些封侯之间呢常常交战，教会的圣职人员呢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的腐化，虽然有一些大学设立起来，但是学术上还是没有办法跟欧洲大陆的大学相比。那时候这时期的几个王子，这个雅各五世，还有他女儿是玛丽女王。这玛丽呢是他登继承王位的时候只有六天大，就是雅各五世过世的时候，他女儿还只有六天大，所以六天大他就继承了王位。那后来呢他就许配给这个法国的王储，跟他订立婚约，所以后来他大概是五岁之后，五岁到十五岁之间，他就在法国成长。那在他这个还没有成年之前呢，这个就苏格兰就有一些摄政。那后来最后这个摄政是叫洛林的玛丽，洛林的玛丽是谁啊？就是玛丽女王的妈妈，就是雅各五世的妻子了。他是一个法国人，所以呢玛丽女王就因为这个缘故受到法国的影响很深。妈妈是法国人，然后她又嫁到法国去。那时候法国一个英国呢都很想要得到苏格兰，所以两边呢都抢着要娶这个玛丽，但是英国后来抢输了，被法国抢走了。那好，那这时候苏格兰出现一个人叫诺克斯。这诺克斯啊，他是生在苏格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成为神父。那个时候开始有人就是到了这个苏格兰，有些人到欧洲大陆去，到路德那边去接受了一些新教的思想之后，那回来像有一个大学生回来之后就在校园里面开始在那边宣扬这个新改教的思想，结果后来呢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在校园里面就被烧死了。然后那时候诺克斯在场，他看到了，他吓坏了，让他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那时候那些改教人士就像当时在清朝末年那些什么革命党一样，你这个在那边鼓吹革命，到时候被抓到的时候就死刑。好了，后来他就渐渐就被接受这改教的思想。然后呢到了1547年的时候，他跑到他们当时那个苏格兰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叫圣安德烈堡。那时候更正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就把一个那个把一个人给暗杀了，这个天主教这边的把一个人给暗杀了，暗杀之后他们就占领了那个圣安德烈堡。那结果这个诺克斯呢就跑进那个城堡里面呢去牧养他们，牧养那个叛军。就后来呢这个法国军队就过来支援苏格兰政府就来围攻这个圣安德烈堡，后来就把这个城市攻下来之后，把诺克斯呢还有那些人都掳走了。诺克斯被掳走之后就在船上担任这个奴隶19个月，备受虐待。19个月之后呢他就获得释放，后来就跑到英国去。在英国去呢他就协助克兰麦推动改教，克兰麦那时候不是列出42个信条吗？其中诺克斯也帮忙拟定。那克兰麦呢派出很多巡回的牧师御用牧师在那边教导这个百姓，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是诺克斯，所以他在那边帮忙。可后来那个血腥玛丽就执政之后那诺克斯看情况不妙就跑到日内瓦去了。到日内瓦他就受到加尔文很深的影响，所以后来这个苏格兰的改教完全是走加尔文这个路线。那等到1555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暂时回到苏格兰，在那边一连宣讲6个月，他这个人讲道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他写信就劝这个那时候摄政的这个洛林的玛丽要改教。洛林的玛丽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他真的就很生气就要把他抓起来。可是要想抓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回到日内瓦了，所以那个洛林的玛丽呢气到一个地步就把这个什么诺克斯的那个画像拿起来烧泄愤。那他这个诺克斯回到日内瓦之后呢就继续写书信在鼓励他这在苏格兰的这些同道。后来到1559年那时候情况有些改变， 那时候那些改革派啊，要求啊，就是要求他赶快回到苏格兰，带领他们继续进行改教啊，哦，所以那时候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就开始展开全面的改教运动。第二年呢，洛林的玛丽就过世了啊，过世。然后那时候苏格兰国会呢 ，OK， 既然洛林的玛丽是刚说嘛是法国人，他是拥护天主教的，他这个抵抗这个什么这个改教的这个势力一过世之后，那后来苏格兰的国会就宣布啊，改变宗教啊，以更正教取代天主教而为国教，而且采纳由诺克斯所写的加尔文派的信条啊。好，这个是诺克斯在1560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在苏格兰呢啊改教啊有一个成果啊。右边那个是诺克斯啊，诺克斯的讲道非常有能力，他的风格是直接、活泼、简明，经常在讲道当中运用充满才气的睿智跟尖刻的讽刺啊，以至于有人对他讲道的评论是说，别人讲道是砍掉树枝，这个人讲道是砍断树根。在讲台上面，他的精力充沛，讲道的时候，他好像要把讲台击成碎片，从讲台后面飞跃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图，是他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像要从这个讲台后面要跳出来一样啊。那他的讲道好像火种就投进弹药库当中一样哦，无论在哪里，每一次他讲完道就爆发毁像行动，把那些什么偶像啊，或者说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些圣像啊什么的哈，那报名门就把他们这些打碎啊，然后捣毁修道院。那时候有这样记载，就是说拜偶像的场所被夷为平地，拜偶像的碑坊被火吞灭，祭司被勒令停止亵渎神的弥撒。所以那时候他就带下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改教的这个风潮啊。可后来呢，哇，这个玛丽呢？这个玛丽要回来了。这个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呢，那时候她丈夫啊，她结婚之后，丈夫很快就过世了，她丈夫就本来是王储嘛，后来登基做法国国王，就是法兰西斯二世。那后来过世了之后，这个她遗孀啊，就是玛丽啊，就在1561年啊，那时候还19岁啊，就从法国回到苏格兰了啊。他是一个顽强的天主教徒，又美貌又能干。在位的前三年时间内，他为罗马天主教呢光复了相当多的师徒啊。可后来他的一些不智之举，还有不道德行为，不但使苏格兰陷入混乱，也使罗马天主教失去声望，以至于百姓跟领袖们都倾向更正教。什么不智之举？什么叫做不道德的行为？就是那时候他回来之后，后来他就嫁给他的表弟啊，然后呢？反正这个关系非常混乱啊。后来他这个表弟后来被谋杀啊，谋杀之后那个凶手可能就是他的情夫啊，这个玛丽的情夫。结果后来他就嫁给那个情夫啊。那总而言之啊，到最后他就被这个人民来反对啊，以至于他就被迫啊。传位给他，他25岁了，传位给他1岁的儿子啊，雅各6世。然后他后来就逃到英国去寻求庇护，可被伊丽莎白女王软禁了，因为他对伊丽莎白女王啊构成威胁啊，因为他也是英国王位的一个继承人啊。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因为说他是私生女儿没有资格做女王的话呢，他是第一个顺位要做女王的啊。当时他也这样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对他是蛮有戒心的。后来他就把他软禁起来了，一直到他44岁的时候，他因为涉嫌参与一宗谋反事件，第二年就被斩首处决了。好，这个是这个玛丽女王。结果这个诺克斯呢，他就继续在那边进行改教嘛。到1570年呢，苏格兰长老教会就已经稳固的建立起来。2年之后，诺克斯就才过世啊。那诺克斯成就了轰轰烈烈的施工，他不仅改革了苏格兰教会，也借着改教运动改善了苏格兰民族的品格啊。好，他有一个祷告，很有名的一个祷告，说：“主啊，给我苏格兰，否则让我死啊。”Lord,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啊。所以你看到他为着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国家，他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他要得到这个国家为着主啊，他宁可死。 他也要得到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负担。那这当中还有一个人啊，这个丁道尔啊，丁道尔是谁啊？他这个比较早期一点，在改教初期的时候，他是我们知道在138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差不多100多年前啊。那时候啊，威克里夫曾经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为英文啊，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等于是改教的一个先锋，对不对啊？好，但是这个140年之后啊，这丁道尔他把圣经直接从原文，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翻译成为更符合当时语法的英文。好，所以这个后来在85年之后啊，英国他们翻译出一本叫做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那本圣经一直到后来都成为一个非常权威的一本圣经。这里头就有90%是根据丁道尔的译本，所以丁道尔翻这个翻得非常好，因为他这个人很有语言方面的天赋，而且他有一个很深的负担。那时候他曾经跟一些主教的神父接触，他让他发现说这些神父他们对于圣经的了解几乎是零，他让他非常的惊讶，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他就认为说很需要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为英文，因为那时候罗马教廷不让人把圣经翻译成为方言，所以呢，你只能读拉丁文的。但是很多老百姓读不懂拉丁文，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负担要把它翻译，那这个翻译呢，要经过这个教廷的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是不能翻的，所以他就去申请，结果后来那个英国主教呢，不让他翻的结果，他就知道怎么样，他自己跑到欧洲大陆去，冒着生命危险了。跑到欧洲大陆去进行翻译，然后那时候还有人检举他，然后呢让他那个翻出来的还不能印，所以他后来想办法印出来，终于印出来之后还要想办法去把它偷偷运进英国，有人在印那个圣经的过程当中被抓到就被处死，所以这是很高的风险。他在这个翻译这个圣经之前，他曾经跟一个崇奉教皇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学者辩论，这个高级的教士他说，我们宁可没有天主的律法，也不能没有教皇的律法。然后丁道尔就回答说，我鄙视教皇和他所定的一切律法，上主如果保全我的性命，不多年之后我便会使更廷的童子对圣经的认识过于你所知道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也让那些小孩子都能够了解圣经，自己直接来认识神。后来他被密报就是在比利时就被捕了，最后殉道。他那时候先被勒死之后，然后身体被焚烧，他在受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主啊，开英国国王的眼睛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为了这个翻译圣经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改教之初这些英雄人物马丁路德、莫兰顿、慈运、李加尔文、门诺、西门斯、诺克斯跟丁道尔，这都是改教初期的这些伟人。可是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这改教运动所向披靡，因为有路德狂暴的前锋冲刺，再加上有慈运、李加尔文还有许多改教者的援助，另外一方面那时候罗马教会继续腐化，教皇处事不慎，以至于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建筑物呢，从根基开始摇动，甚至于几乎全栋倒塌。可是突然之间呢，改教运动突然停顿下来了。为什么停顿下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路德在农民战争当中的立场，那时候不是农民起来暴动吗？后来路德就赞成那些贵族起来镇压他们，甚至屠杀他们，他都认为说应该的。就这件事情让那些低阶层的一些农民对于改教呢就很反感。那第二个重禧派的影响，刚刚讲到重禧派立场比较激烈，对不对？所以让很多人呢就对于这个改教运动就抱持一个怀疑跟排斥的态度。第三个是抗议中本身的分裂，慈运里跟马丁路德分裂，对不对？那加尔文又跟马丁路德也不一样，所以有各个派别。那些老百姓他想说，哎呀， 我要搞清楚我到底要参加加入哪一个派别，真的很伤脑筋啊。那不如还是留在天主教里面比较不伤脑筋啊。所以就这样子，因为就是分裂之后，你的力量就分散了，然后人家也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呢，以至于他们就发展就停顿了。另外一个是因为因信称义教义的错误应用，有人说哈哦，现在我只要相信，我就可以称义了，也不需要什么什么行功德啦什么的，所以他们也就不行善了。不行善的结果呢，他们就道德就堕落败坏，结果呢就引起人家的排斥跟反感，这也是让路德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人对于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啊，他理解错误，所以呢就变成道德堕落。那这些原因让这整个改教的行动啊，整个好像突然停顿下来。开玩笑，这个还是从外面来看的哈。我说，如果从圣经上来看，神的观点是另外一个观点啊。神的观点是，这个时候他进到就是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的撒迪教会。撒迪的意思就是剩下的逃脱者、余数或者是恢复。哎，就讲到这个，他们是把神的圣经真理恢复过来，对不对？他们是等于是从天主教里面逃脱的那一小群人啊。所以这个撒迪教会是象征改教时代以后啊，1517年之后到现在的一些教会啊，它到现在还存在啊，所以它没有，不是说到1517到什么时候结束，没有，它到现在都还有啊。好，但是实际上就是改教初期所设立的那些教会，不管是路德派哈，就是信义宗的教会啦。或者是圣公会啦，就是天英国这方面的啦，改革中啦，什么就是改革初期所设立的那些教会，它有一些特点啊。那个启示录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或者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外表来看说，哦，因为他们不够团结，因为他们分裂，所以以至于呢，后来这个整个改革就停顿了。但从里面来看啊，神的眼光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失去了他们起初所看见的，他们当初所领受的现在失去了。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个改教运动啊，当初他们是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光，可后来的人呢，就只是抓住外面的一个形式，后来他们在教义上面要写得非常的完全啊，但是呢里面缺少了那跟神之间的那个碰撞，跟神的那个直接的接触，以至于这整个教会啊就开始死沉，所以这个变成是撒迪教会的一个致命伤。等到我们后来看到啊，这个时间大概到1700年之后啊，那时候就有一些反动啊，就有人啊就是不满足于教会这样子哈，就是死寂啊，就是你在教义上面是非常的正确。可是呢，你感觉不到里面的那种生命力，所以后来就会有什么敬虔运动啦，那些兴起啊，里面的就是追求跟神之间有一些更主观的经历啊，所以那个摩拉维亚弟兄会也好，卫斯理的那个复兴也好，都是从那当中起来的啊。好，那好，所以我们看到，在155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奥斯堡合约啊，那时候就是。路德宗啊就站稳了脚步啊，可是这抗议中的改教运动啊，在天主教内也激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改革天主教的热忱啊，所以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呢，教皇保禄三世啊，在意大利北边有一个小城叫做天特，就召开大会。这个会议啊，为期好几年啊，间接的开会啊，那就在那个时间啊，天特会议是天主教内部自我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他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怎么样？本来这个教会已经开始，天主教开始被摇晃了，对不对？那他们现在想说，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办？后来他们开这个会里面就确认了教皇的权威啊，所以他们更加的怎么样？紧紧抓住他们原来的这个方向啊道路， 巩固了天主教的思想跟组织体系来对抗更正教，那对内部的腐败呢也加以改善。所以这个是一个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被称为反改教运动 Counter Reformation。 所以他们是来对抗这个改教运动的，它使这个天主教在从这个腐败跟更正教的这个打击当中重新站立起来，而且阻止了更正教在欧洲更大的扩张，以后双方只能在宣教工厂上面争长短。你看这个地图啊，那时候欧洲大概经过这个时候之后，大概双方的这个势力范围大概都已经确定了，绿色的是天主教了，那这个橘红色的这个东北边这边是路德宗的，紫色的是加尔文的，那英国那边是圣公会的。
哪里有紫
色的？那边紫色有没有看到？像北边苏格兰，然后还有这个瑞士啦，这些那些是紫色的，那个就是加尔文的。所以你看到有些箭头啊，这个箭头就从那个日内瓦，对不对？这个发散出去，然后到法国那边有很多这个小的三角形，就是那个叫做，我们下次会讲，叫玉格诺派。后来他们被消灭了，可惜。那这个也发展到苏格兰，苏格兰后来变成长老会，所以苏格兰长老会是加尔文的这个子弟。好，那在这个反改教运动当中呢，耶稣会的这个兴起呢，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耶稣会是什么？这个耶稣会在天主教的宣教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个组织，它是罗耀拉所建立的。这个罗耀拉他是出身军旅，结果有一次他在战场上面受伤之后啊，然后后来他就有人给他看一本书啊，那本书让他开了眼睛啊，他就决定说要来服侍神。结果他在巴黎，就到巴黎大学去受到装备。结果后来他这边就认识了这个叫做沙勿略，方济沙勿略，这个是后来一个到亚洲宣教的一个宣教士。这两个人就志同道合呢，就组成了这个耶稣会。那在1534年的时候，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领人归回天主教。耶稣会是一个纪律很强的一个修会，强调要完全的服从领袖。罗耀拉在里面的职权就是将军。然后他们愿意在任何严苛的条件之下接受所指派的任务，所以有人称他们是神的精兵，或者说是神的特战队 God's Marine。 那耶稣会的三大特色是什么？一个是心学，一个是宣教，还有一个第三个是二次更正教的散播。他们首先在欧洲兴办了许多的大学跟高中，是现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办学团体。台湾的辅仁大学、徐汇中学，还有光启社、更新文教院，都是耶稣会所创立的。你抓住这个教育，你就开始可以训练出很多的这个人才，然后让你的这个理念就可以传扬出去。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一点，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神职人员以外，也大多活跃在西方的政治界跟知识分子阶级啊。最著名的有笛卡尔，那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还有现任的教宗方济各，也是耶稣会的会士，是第一个耶稣会出身的教宗。因着他们的努力呢，使波兰、奥地利跟德国南部都归回了天主教，也让好些欧洲地区，比方比利时、爱尔兰，本来就是天主教了，后来在那边摇晃的也留在天主教当中。然后他们在宣教方面，他们到北美、到南美，还有到亚洲做了许多的宣教工作。沙勿略是第一个到日本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他被称为是亚洲的使徒。有一个笑话说明方济会、道明会跟耶稣会三者的不同。那个笑话是什么呢？讲到说那时候俄罗斯苏俄革命的时候，那他们就把这些基督教的宣教士把他们抓起来，因为他们在传播资本主义。好，那所以有三个人被抓，一个是方济会的修士，一个是道明会的修士，一个是耶稣会的修士。他们被抓起来关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监牢里面，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被指派一个任务，那个把他们关起来的时候叫他们说，你们去把这个监狱里面这个 那个灯啊，把它修好，让这个灯重新能够运作。结果这三个修士呢，三个不同的做法，就反映出这三个修会的这个理念。方济会的修士怎么做？他就开始披麻蒙灰，开始祷告。祷告主啊，让这个灯发光。结果什么都没发生。那道明会呢？道明会的那个修士就预备了一篇讲道，开始在那边传讲关于光的这个真理，讲到这个光的这个奇妙，光的这个美德，那结果呢也没事，也没什么事情发生。那这个讲到什么东西啊？讲到方济会就是他们就是注重祷告，然后道明会呢注重那个学问，道明会人都很注重学问，所以他们很注重讲道。那耶稣会呢？耶稣会那个修士怎么样？他就站起来跑去把那个保险丝给他修好了，就灯就亮了。那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耶稣会的人是最务实，最务实，所以他们这是这个三个修道院的差别。
道明会怎么来的？
什么道明会怎么来的？
嗯，
那我们之前讲过道明会他们就是他们那时候本来就是他们的负担是要得着异端，要把让异端归向神，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自己要经过很多的装备，要这个神学方面要很强，结果后来他们变成是教会那个各个大学里面的一些什么那些教授啦，其实都很多都是道明会的，那后来那个异端裁判所，也是派这个道明会的修士在里面掌管，因为他们最有学问嘛，所以道明会是最讲究这个学问的。方济会呢是就是要撇下一切，对不对？那个圣方济啊，方济哥，他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什么财产，然后过一个非常清贫的生活。然后呢，他们甚至于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反对这种知识道理啊。是后来他们是开始也有讲究了，但刚开始他们是非常排斥那个知识道理的，所以就是单单祷告然后披麻蒙灰这样子啊。那耶稣会他很讲究食物，你会看到比方说啦，后来有一个人到中国宣教叫利玛窦，他就是耶稣会的修士，他在明朝的时候到中国去宣教，结果呢他是天主教在中国宣教的开拓者之一，他除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之外，还广交中国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传播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所以你看到他会用这些天文、数学、地理来结交，然后教导他们这些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对这个西方人开始产生尊敬。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把这个什么天主教的信仰传播出去。所以他非常务实，他也是第一个阅读中国文学并且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成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那时候其实他有很多务实的做法，比方说那时候中国人都要拜天要祭孔还有那个家里面要祭祖那时候他就认为说他把这个定位为这个是中国的文化跟宗教没有关系，他们只不过是表达自己对于天对于祖宗的一个敬意，然后只要在这个拜的过程当中没有祷告，你不是求对方有一个什么回应，只是一个尊重的表示的话，他认为是 OK 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结果这中国那些甚至皇帝都很接纳他。可后来那个道明会的修士过去宣教，道明会就发现说不行，他说怎么可以让他们去祭孔，怎么可以让他们去拜祖宗，所以后来就跟教皇抱怨，就后来教皇呢也搞不清楚中国的状况，后来就一个命令下来说不准，凡是天主教徒的话不准去参加这一些东西。结果后来他们这个命令下来之后那个清朝皇帝说什么你们这个是不可理喻，后来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所有天主教的这个宣教士全部都离开中国，所以后来这个整个宣教门都关掉了所以你看但是这个利玛窦他那时候就 就知道说怎么样变通，先让这个福音传进去再说，不要在一些点上面起冲突。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耶稣会的人他们比较务实，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边观察到。好了，时间超过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